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6月28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考虑因为北韩和贸易问题制裁中国。美国国务院发表人口贩卖报告，指中国和北韩排在最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低美国经济增长预期。香港众志本土研究社及多名年轻的学者发起了香港前途研究计划，他们到访英美两国搜集香港前途谈判的历史解密档案。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说，希望整理香港前途谈判的历史真相以及脉络，推动民间历史研究普及化。
当讲到档案解密的时候，不要觉得是一些很神秘而普通人不能够接触的东西，其实档案攞啊难攞一点，但是看的人人都懂看的，如果你懂看英文的话。
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而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一连三日访问香港，除了出席主权移交20周年活动之外，并且会主持新一届香港政府的就职礼，香港警方就高度设防。详情请收听阵间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辉杰报告国际新闻。
三名美国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表示，川普总统因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不作为和美中贸易争端而考虑制裁中国。这三名官员称，对中国渐失耐心的川普在度考虑制裁中国，可能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钢铁加征关税。美国商务部长白罗斯表示，正在考虑对中国钢材征税，作为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研究一部分。但这几位官员亦都表示，白宫对于怎样应对中国还未有达成共识，这个星期之内应该不会决定。一位官员表示，在北韩问题上，川普认为自己给予中国作出改变的机会，但并未看到足够的结果。美国国务院发表有关人口贩卖年度报告，将中国在内的23个国家列为全世界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中国被降级到同北韩、叙利亚并列的等级。美国官员说，人口贩卖是一种现代奴役制度，这个几百亿美元的犯罪产业剥夺了全世界约2000万人的自由。今年人口贩卖报告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国国务院将中国降级为同北韩、叙利亚并列的等级。美国国务卿特立森在记者会上是这样说的。
China was downgraded to Tier 3 status in this year's report, in part because it has not taken serious steps.
美国国务卿特拉森说，中国在今年的报告中被降级到第三类，部分原因是中国未有采取严厉措施结束其作为人口贩运帮凶的角色，包括在中国的北韩强制劳工。给予中国降级的决定被看作是川普政府对中国人权纪录发出一次重大的谴责，北京对这个举动表示不满的。华盛顿说，这份报告是为了推动良性变革。在星期二的报告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8个人因为抗击现代奴役制度的努力而受到表扬。因为难以掌握美国总统川普的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调低了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展望。 IMF 更新后的预测说，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今年的年增长率为 2.1%， 这个高过去年的数字，但是比之前的预测要低，亦都低过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的 3% 的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之前更加乐观的预测是基于川普做出的推动经济增长承诺，这些承诺包括削减税收、放宽监管并扩大基础设施投入。但是有关专家现在说，在与美国官员讨论这些政策的时候，他们了解到的细节太过少。美国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在国会对记者表示，原定于这个星期将会进行的医保法案投票将会延后到国会休会期结束之后再进行。 麦康奈尔坦承，目前希望通过参院共和党版本的医保法案所需支持票数仍然不足。麦康奈尔说，他们将持续开会讨论分歧，正努力解决问题，这个星期不会有法案表决，但他们正努力获得50位议员的支持。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以52席对民主党的48席维持微弱多数地位，面对民主党的全数反对，共和党要在参议院通过他们所提出的医保法案，不能够失去超过两位共和党议员的支持票。不过现在至少有五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反对这项共和党版本的法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进行一项调查发现，自美国总统川普就职五个多月以来，海外民众对美国的印象大幅下滑，对美国的好感从奥巴马总统任期尾声时的64%下降到目前的49%。受访者认为，川普本人和他推行的很多政策都不受欢迎。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0周年来临之际，见证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的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呼吁北京信守对香港的承诺。彭定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前赴香港参加庆祝香港政权移交20周年仪式时，应该重申北京遵守一国两制的承诺。彭定康表示，自1997年政权移交以来，中国大体上兑现了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北京正在加紧控制香港。中国持续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台湾驻厄瓜多尔商务办事处被迫更改名称为台北商务办事处。学者认为，蔡英文政府的外交政策应该考虑两岸因素，而独派人士则建议推动台湾证明运动。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二表示，在中国的打压之下，南美洲厄瓜多尔要求中华民国驻该国的商务办事处更改名称为台北商务办事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首先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开始1年3日访问香港，出席主权移交20周年的活动，并且会主持新一届香港政府的就职礼。香港警方就高度设防，20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星期三就写公开信给习近平，要求北京重启香港政改。而香港众志等多个政党在星期三的傍晚就突破了警察的封锁，发起了留守金紫荆的行动，要求落实真普选，并且立即释放刘晓波。我们现在就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汤慧云你好。
是任敬阳你好。
习近平星期四会抵达香港，在他到香港之前，星期三有哪些团体发起抗议行动，以及诉求是什么呢？
是咁，香港眾志、社民連等超過20名嘅示威者喺星期三嘅傍晚咧，就發起咗留守金紫荊嘅行動。佢哋咧係要求咧就係撤回人大831決定啦，同埋落實真普選，同埋立即釋放劉曉波噶。佢原本咧係打算咧希望咧係通宵留守，直至到咧星期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香港嘅時候咧，係希望可以直接向習近平咧表達他們的訴求。但是呢 警方在星期三晚經過3次的警告之後呢，就開始了清場的行動的了。所以現在呢示威者呢大部分呢已經是呢是被呢是抬離了這個金紫荊廣場那裡的。任敬仁
是這樣，香港警方就高度設防，目前習近平將會入住的酒店附近的氣氛是怎樣呢？
係咁，警方咧係將習近平訪港之旅嘅風險咧評估咧係頗高嘅呢個嘅恐襲嘅威脅㗎。咁咧係高過舊年咧中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嘅時候嘅評估㗎。咁記者今日下晝咧就喺灣仔習近平入住嘅酒店附近咧係睇過附近嘅環境啦。咁發現咧嗰一帶咧已經係設置咗超過200個咧高過2米嘅巨型水馬㗎啦。咁部分 份咧已經係注咗已經入咗水，咁咧就係、是、防止有示威者咧係衝出馬路啊，接近習近平嘅車隊咁樣樣啦。咁亦都咧有巴士改道等等嘅安排㗎。咁亦都咧間中咧都有好多警員咧喺嗰附近咧係巡邏㗎。咁但係大致上嚟講咧係氣氛咧係未見得係相當之緊張㗎。不過咧呢個水馬圍城嘅場面咧就會可能咧就係會隔絕咗習近平同市民接觸嘅機會㗎啦。亦都咧係睇到有一批嘅示威者咧喺習近平入住嘅酒店外面咧係守候習近平。咁但係咧都係受到警方嘅勸喻咧相信咧今晚咧都係會清場啊，唔會有任何示威者咧可以留守喺習近平入住嘅酒店同埋附近嘅地方咁樣㗎。任敬仁
係咁啊，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星期三就向習近平發表公開信，咁內容係乜嘢咧？
係咁，民主黨、公民黨同埋專業議政等20名嘅民主派議員，星期三下晝咧就喺立法會咧係會見記者，發表咗一封咧係俾習近平嘅聯署公開信，主要嘅內容咧就係香港主權移交20年，北京駐港嘅代表咧係一直咧係強調咧，北京咧同埋佢哋嘅駐港代表咧係一直係強調一國而貶抑兩制，令到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咧係失去咗信心。佢哋希望咧北京重啟政改，落實雙普選，挽回港人對一國兩制嘅信心嘅。咁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就表示，希望喺習近平訪港期間有機會同埋有時間咧同習近平或者係其他北京官員對話同埋會面咁樣咧，令到信件嘅內容咧可以清晰咁樣向習近平表達㗎。而葉建源喺會見記者嘅時候咧，亦都讀出咗公開信嘅主要內容。聽下葉建源點樣講啊？
我們也追求兑現基本法許下的民主政制承諾，要求重啟政改，落實雙普選。我們希望中央政府能夠尊重和珍惜香港的獨特性，信任港人，支持港人，重回初衷，真正地做到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讓香港走出長期存在的管治困局。
咁對於呢封信裏面咧，未有提及劉曉波嘅問題，葉建源就解釋，唔同嘅政黨政團咧都各自有信件咧係俾習近平㗎，所以唔同嘅信件咧就有唔同嘅焦點。呢一封公開信咧就聚焦係一國兩制、釋法同埋北京對港實施全面管治權等嘅問題㗎。任敬仁
係咁啊，同時有民主派議員就唔贊成喺習近平訪問香港期間同佢會面啦。咁究竟又點解咧？
係咁，社民連嘅梁國雄、人民力量嘅陳志全、香港眾志嘅羅冠聰、工黨嘅張超雄同埋無政黨嘅毛孟靜、劉小麗、朱海迪同埋鄭松泰咧，佢哋都係冇參與聯署信咧，係俾公開聯署公開信俾習近平㗎。而民主派嘅8名立法會議員咧，星期二亦都發表聯合聲明，呼籲香港市民今年7.1咧係上街㗎。其中自決派嘅議員朱海迪就表示，劉曉波近日在中國的遭遇不斷地提醒香港人中共的本質，他們不會輕易地讓香港人有民主。朱海迪認為民主一定要靠香港人每一代人不斷地去爭取，他呼籲市民是參與七一遊行的。而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最近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他們是暫時沒有收到任何邀請和習近平會面的，他都認為這一類的會面是可免則免的。聽下黃之鋒怎樣說。
而我想在習近平來到香港，即好像令到即香港島淪為一個死城的情況之下，其實個情況都極之擾民。我想這一類的會面或者交流，如果只是一些即寒暄或者是統戰工作的一部分，我奉勸就即可免則免，而香港眾志亦都不會參與其中。
是的，湯慧雲，13間香港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在星期二舉行了一個記者會，他們宣布是不會參與七一大遊行，那個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是咁，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等13間大專院校同埋學聯星期二咧係舉行聯合記者會，公布咧將會喺7月1日晚喺香港大學中山公園舉辦論壇，探討香港未來嘅前途問題等嘅議題㗎。而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黃正德就喺記者會上面表示，13間大專院校同埋學聯都唔會參與今年嘅七一大遊行。不過咧，嶺南大學咧喺星期三即係聯合 記者會之後咧，又個別表明咗咧，佢哋係會參與七一大遊行噶。咁而王正德琴日就喺記者會上面表示，佢哋都冇計劃咧係去針對習近平訪港咧發起抗議行動噶。而王正德表示，多間大專院校唔參與七一遊行，主要咧係同發起遊行嘅民陣理念係唔同噶。聽下王正德點樣講啊？
雖然他們都提過一國兩制加足20年，其實跟我們有些類似，都是說一國兩制其實現在不是保障了香港人的什麼，不能夠成為香港的出路，但是其實你看回他一些聲明等等的內容，你可以看到民陣他那邊始終都是提倡，就是只要落實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其實就可以真正有真普選，真的可以保護到香港的利益這樣。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對於一國兩制，對於基本法的理念和看法是有些不同的。
是咁啊！呢班大学生咧喺7月1日嗰个论坛主题系乜嘢咧？
系咁，论坛嘅主题就系赤祸残港20年，抗击外母夺主权。咁佢哋邀请咗咧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啦，教育大学香港研究学院副总监方志恒同埋作家卢思达等咧系担任嘉宾噶。佢都发表声明表示，20年前嘅7月1日，香港再度沦陷，香港人由中英两国签订嘅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就有如欲在砧板上，基本法咧系无改香港沦为中国殖民地嘅事实。佢哋希望趁今次嘅论坛咧，系思考而家一国两制框架以外嘅前途，同埋抗击外母光复香港噶。啊，任敬仁，
系咁啊！民主党啊做咗一个民意调查嘅，你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讲一讲啊？
係咁，民主黨喺6月初咧就進行咗一個民意調查，成功訪問咗1842名嘅被訪者，了解佢哋對主權移交20年嘅意見㗎。咁結果係顯示咧，59%嘅被訪者認為主權移交20年以嚟，而家嘅香港係比之前差咗㗎，認為好咗咧只有20%。咁而對於香港未來嘅前景咧，亦都有超過60%咧認為係會變差，而只有咧18%咧認為係會變好。咁這個民意調查係反映咧香港人對於一國兩制同埋未來嘅前景咧都係比較趨於負面㗎。任敬仁
係咁啊，民主黨就認為呢個調查結果對北京發出咗啲乜嘢信號咧？
係咁，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就表示，民意調查嘅結果對北京係一個警號嚟㗎，反映大部分香港人對於過去20年係不滿、消極同埋負面，覺得一國兩制咧係走樣變形，覺得一國兩制嘅承諾都係幻滅㗎。咁尹兆堅係呼籲咧北京咧係檢討治港政策㗎。聽下尹兆堅點樣講啊？
咁如果佢都唔做啲嘢嘅話，保持翻過去20年嗰種嘅風格、治港的作風，以致伸隻手埋嚟香港，去到直接間接處理香港的事務，例如透過西環也好，透過越境執法一些強力部門來夾人都好，這個是破壞香港人對於北京的信任，以致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是的，湯慧雲，由於時間關係，今天就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啱聽過的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湯慧雲為我哋報導有關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到香港，而香港警方就高度設防，民主派亦呼籲立即釋放劉曉波的報導消息嘅。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而家收聽緊嘅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据无国界记者话，香港嘅新闻自由呈现自由下跌嘅趋势。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喺华盛顿嘅报道。
20年嘅时间足以令到北京口里边嘅回归一代长大成人，却系亦都令到香港曾经引以为傲嘅新闻自由跌至前所未有嘅低水平。总部设响巴黎嘅倡导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二6月27日发表个文章《香港回归中国20年后媒体自由呈自由落体之势》，深入分析咗当下香港新闻自由嘅现状。该个组织响今年4月发布嘅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香港嘅新闻自由已经系从2002年嘅第18位下滑到今日嘅第73位。文章当中里边表示，大多数香港媒体的老板在中国都有重要的商业利益，半数以上是人大、政协两会的代表，这些媒体人往往是通过自我审查向北京示好， 对于少数不识时务者负责监管媒体事务的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通过停止续发执照等手段加以威胁。文章当中还列举了近年来香港出版界一系列引人瞩目的事件。2014年依此，以调查报道闻名的明报总编辑刘俊涛是突然遭到撤换，由一名亲北京的马来西亚编辑系取代，引发业内有关新闻自由的激烈抗议。而在二月，刘俊涛在香港旺角一带遇袭，身中三刀，这宗案件的幕后主使至今不明。在同年爆发的雨伞革命期间，很多的记者和参与抗争的民众一起被警察用催泪瓦斯驱赶，不少人是受了伤。2015年12月，马云旗下的中国电商是巨头阿里巴巴收购了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近30名的记者旋即是被亲北京人士取代，这家走过了一个多世纪漫长历史的报纸从此是丧失了他们舆论监督的职能。亦都在这一年，香港是还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铜锣湾书店老板以及是员工被绑架事件，其中瑞典公民桂文海至今仍然是被中国当局是扣押。2016年，明报的第二把手执行主编姜国元被解职，很多香港人认为解职的原因是同一篇是巴拿马文件的调查报道有关。过去的两三年里面，传统媒体的陷落催生出了以立场新闻、端传媒为代表的一批网络新媒体，但是由于当局的限制、经费的问题加上网络攻击的风险，这些新的媒体的发展前景尚不可知。而在另一方面，在今年的一月，关注全球人权事务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特赦曾经发布警告，说香港的人权状况急速倒退，为20年以来最差的时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预计会抵达香港的时间将会是迟过之前的多方面猜测。舆论关注了辽宁号的航行路线对台湾具有威胁意味的时候，台湾有军事专家就作出了不同的解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联合报说，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将于7月8号抵达香港，停留约两日，期间向公众开放参观。证实这个消息的是香港政府行政会议议员、工联会荣耀会长郑耀堂。媒体援引他的话表示，辽宁号能够到达香港，体现了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香港，是向香港社会释放的正能量。中国国防部说，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已于25号离开青岛基地，展开跨海区训练。报道援引人民网消息，辽宁号航母编队包括导弹驱逐舰、济南舰、银川舰、导弹护卫舰、烟台舰，还有多架1015航载战斗机。舰艇型号涵盖近海防御所需舰种和机群，而且来自北海、东海和南海诸舰队。还有报道说，中国空军歼20隐形战机近日亦都将到香港参加香港回归庆祝活动。一段时间以来，舆论一直猜测辽宁号航母编队将参加香港回归庆祝活动，亦都是被中国国家主席第二次访问香港营造气氛，保驾护航。辽宁号航母编队大阵仗出动，抵港时间虽比外界最初估计推迟，但是其军事意涵不变，而且引起广泛关注。台湾中央社援引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中将的话表示，国防部不对媒体有关报道加以评论，但是军方会密切监视事态发展。6月28号，美国之音向国防部查询了辽宁号动态，军方说还未有消息。德国之声6月27号以中国在台湾沿海展示武力为题发出相关报道，并且加入地图分析辽宁号前往香港的可能航线。这一份地图显示，辽宁号进入台湾北部的东海水域后，一是取捷径向南进入台湾海峡，沿海峡中线行驶，通过台湾海峡，一是绕过台湾东部外海，然后经巴士海峡，然后驶入香港外海。报道援引台湾一名学者的话表示，辽宁号的这一次动作是对台湾的明显挑衅。 如何看待中国海军航母辽宁号的动态？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话：，
我觉得啦，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如果太把一定要套路两岸的这个套路来看的话，那当然可以这么说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其实
施孝伟话，他觉得其实有时他们用两岸关系的套路，看来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中国毕竟是主权国家，有权动用他的军事力量，有权使他的军事力量前往他的领土，这个是事实，美国人能够做，中国人不能够做。台湾自由时报等媒体年初曾经报道，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已经三次通过台湾海峡，期间台湾有数百枚各式导弹瞄准应对。另据台湾军事通讯社6月28号报道，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勉励陆海空新晋升长官时表示，要深切体认军人荣耀与使命，齐心协力，战奋本务工作，立志做国家安全守护者，不负国人所托。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蔡英文政府上任之后，台海两岸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台湾的国际空间亦因为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一中原则而受到比过去更加严厉的打压。最近巴拿马同台湾断交就是一个警讯。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说，在两岸关系正处于转变的时刻，怎样可以令到更多美国人知道台湾那方面的故事呢，亦变得格外重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美台之间是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官方往来受到限制，不过双方人民之间有很多的交流项目，包括由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掌管的富布赖特学术交流项目。最近美国在台协会为富布赖特台湾项目成立60周年举行了庆祝活动。在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二亦都共同举办了一场的座谈会，为富布赖特项目在促进美台民间交流的贡献做一个记录。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亚太富布赖特分部主任亚当迈尔表示，美台之间有共享价值，人民之间的交流既深且久，过去的60年以来，参与富布赖特项目的美台学生学者人数超过3000人，目前还有144人在两地参加语言以及文化项目。他是希望这个项目继续为美台民间交流服务，庆祝未来另外一个的60年。不过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卜瑞哲表示，自从中国对外开放之后，他观察到台湾对美国年轻人逐渐失去吸引力，这些的年轻人更加有兴趣是到中国去探索或者学习语言。他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幸的事实，尤其是当台海两岸关系正在面临着转变，需要有更多的美国人了解台湾的故事，美台民间交流比以往更加来得重要。布瑞哲表示，如果他的印象正确，台湾变得缺少吸引力，这个会是一件不幸的事，因为台湾就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建立理解大中华地区的美国人力资源库的地方，这个对台湾更加不幸。因为到中国的美国人并不理解民主可以在华人社会兴盛，就好像民主在台湾兴盛一样，而且在中国和台湾的关系正在演变的时候，如何让更多的美国人知道台湾的故事，亦都变得比任何的时候都要来得重要。座谈会现场有很多曾经参加富布赖特项目到台湾研习的美国学员，还有一位最近才是参与台湾外交部国际青年精英领袖研习班的美国女孩瑞秋邱达比。邱达比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他而言，台湾和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民主。邱达比表示，他之前曾经去过北京，北京和台湾在民主的部分绝对有不同的地方，这个不是只是有涉及到政府结构的部分，而是人民是否有控制权的问题。这种感觉当你在台湾岛上面会特别深刻，它意味着是可以随意走到街上看一看各种不同的宗教组织，大家可以随便信仰任何他们想要信仰的宗教。由于宗教在他的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这个对他来讲也是非常重要，这个是他觉得台湾和中国相比之下非常独特的地方。 富布赖特台湾项目负责人威廉·沃克表示，这个项目在台湾实行了60年，它所发挥的作用在于增加美国人民对台湾的理解，促进美台国际性教育交流，并且体现彼此之间的软实力。即使是这种人民和人民之间的往来交流无法改变政府的政策，但是它可以协助形塑美台两地的议程和看法。台湾驻美代表处教育组组长池耀宗亦都在座谈会上介绍了台湾政府各个部门提供的语言、教育以及是文化交流项目，希望有更多的美国学生到台湾参与这个项目，促进彼此之间的更多的往来接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虽然屡受批评，但他的支持率继续上升。唯而中国国内的票房瞒报荷里活方面将会查账。白宫说叙利亚如果使用化学武器将会付出沉重代价。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因准许警察在缉毒的时候可以开枪杀人，长期以来在国际间招致批评。他因疏远菲律宾长期的盟友美国，转而接近中国，再次受到抨击。随后他因宣布在菲律宾南部实施戒严打击穆斯林反叛组织，再受到抨击。但是72岁的杜特尔特执政一年之后，这位菲律宾第二大城市的前市长获得高的支持率，因为很多菲律宾人喜欢他能够做实事。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的政治科学学者克尔曼·克拉夫特是这样说的，他说他想是只要杜特尔特被认为是做得事，他就会比历届政府能够维持更长时间的高民意支持率。据彭博新闻社报道，担忧中国票房数字不实，美国电影协会正对中国的票房进行厂商独立审计。彭博新闻社援引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电影协会正聘请一间会计公司对选定的一些荷里活影片的中国票房进行审计，审计结果最快或者会在今年第三季出炉。这个是代表六大顶尖荷里活制片公司的美国电影协会首次对中国票房进行独立的审计。审计结果对迪士尼和派拉蒙这些荷里活制片公司来说非常重要。荷里活记者报说，荷里活片商近年来一直在私下抱怨中国票房瞒报的问题。美国称他们观察到叙利亚的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可能正在筹备化学武器袭击。该空军基地今年四月份被用于对罕谢洪镇发动化武袭击，造成80多个人死亡。在星期二6月27号，美国国防部媒体专案负责人海军上校戴维斯对记者说，过去几日以来，军方官员收集到的情报开始明朗化，但最后一日的情报更加令人信服。一些五角大楼官员说，叙利亚的活动与其中一个机库里面一架飞机有关，该机库与化学武器的使用有关。五角大楼发言人加洛伟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观察到的沙耶特拉空军基地的活动显示，叙利亚政权可能打算再次使用化学武器。他说这些活动与叙利亚当局四月份对罕谢洪镇发动化武攻击之前所观察到的情况非常类似。美国国务卿特拉森星期二会晤了卡塔尔和科威特高级官员，试图从中划船，让卡塔尔及其海湾邻国之间不断升级的对峙状态尽早结束。特拉森在华盛顿和美国坚定盟友卡塔尔外交大臣举行会谈。三个礼拜之前，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对卡塔尔实施了贸易和外交封锁。特拉森一直呼吁对话先至是海湾国家努力寻找外交方案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然而沙特、巴林、埃及和阿联酋看来并不准备降低他们提出的13点要求，其中包括要求卡塔尔降低和伊朗的关系，关闭卡塔尔政府出资的半岛电视台。美国总统川普在三名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记者因牵涉一篇被收回的报道而辞职之后，再次对几个新闻机构的信誉进行抨击。川普星期二连续在推文上发文， 批评传媒。 CNN 回收的报道说，川普的助手安东尼拉斯卡拉穆奇同一间投资基金有关。 CNN 错误地报道说，这间基金是由俄罗斯政府控制的一间银行所管理的。这篇报道上个星期四发表在 CNN 网站上，星期五下午已经被删除。乌克兰和俄罗斯受到一轮网络袭击，其冲击的已经超过了两个国家，对欧洲和大西洋彼岸的政府和公司电脑系统造成破坏。最早报告受到袭击的是乌克兰银行、政府办公单位和机场。土耳其军方在星期三说，土耳其部队晚间摧毁了叙利亚库尔德目标，报复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对土耳其支持的部队发动炮击。土耳其军方发表声明说，冲突发生在阿夫林地区。英国脱欧派以52%的微弱优势赢得到全民公投已经一年了。经过12个月的政治动荡，分析人士认为英国社会和美国越来越相似，支配政治分歧的是价值观而非传统的政党政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一架失事的警方直升机星期二对委内瑞拉内政部和最高法院开火，他说这个是恐怖袭击，是那些想将他赶落台的人所做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纽约异议人士抗议中国当局迫害刘晓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的年轻学人解密历史档案，希望香港人可以参与二次前途讨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香港众志、本土研究社以及多名的年轻香港的学人在今年二月发起了香港前途研究计划，他们到访了英国以及美国，搜集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香港前途谈判的历史解密档案。最近举办了第二次工作坊，被香港公众参与整理以及讨论有关的档案。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说，研究计划希望整理香港前途谈判的历史真相以及脉络，推动民间历史研究的普及化，并且唤起公众对2047年香港第二次前途问题的关注，并且推动香港人命运自主，由民间历史研究开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距离中英联合声明列明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维持50年不变，剩低30年。主张香港前途民主自决的新兴政党香港众志与本土研究社和多位年轻学人，包括现在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硕士课程的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等，今年二月发起香港前途研究计划2017，透过众筹大约65000美元，到英美等国家和地区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搜集上世纪70、80年代香港前途谈判的历史解密档案。研究计划最近发新闻稿表示，四月举办了第一次工作坊，让公众参与，初步共同整理好英国解密档案中有关香港前途谈判的具体细节。研究计划表示，为了更全面了解当中各种事实和谜团，最近与香港大学学生会发起第二次建党委业二支又倾又砌工作坊，招募数十名公众参与，进一步阅读香港前途谈判的历史文献，一方面协助从各种官员回忆录、当时民间讨论和其他历史著作当中砌出历史拼图，另一方面可以从现有事实的基础上发展出对过去前途谈判的新视野和对现今香港前途问题的启示。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最近出席第二次工作坊，接受傳媒訪問表示，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目前搜集到大約300份歷史解密檔案，希望未來幾個月內盡快重組一個香港前途談判的時間軸，透過視覺化、影像化整理香港前途談判的歷史真相和脈絡，推動民間歷史研究的普及化，喚起公眾對2047年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關注。
因為不論是當時香港人是曾經非官守議員提出過公投的方案，到是當年曾經講過話至少要有一個參與前途談判的機會，甚至當年其實連港督能不能夠成為英方代表團的一份子都成問題的時候呢，我就希望呢香港人真的能夠可以是推動這個命運自主就由民間的研究開始。
黃之鋒表示，參與工作坊的人士來自各行各業，研究計劃希望將檔案解密的工作普及化。
當講到檔案解密的時候，不要覺得是一些很神秘而普通人不能接觸的東西，其實檔案攞就難攞一點，但是看的人人都懂得看，如果你懂得看英文的話，所以我們希望去普及化這個參與式的研究是很重要的。
黃之鋒表示，無論是不是支持民主自決，香港人都應該了解歷史真相，正視2047二次前途問題，因為上世紀80年代香港人未能參與前途談判，不能夠命運自主，香港人必須從歷史中學習，避免犯同類的錯誤。黃之鋒還說，希望在7月1日之後盡快發表初步的研究方向，而其中一個重點是打破北京一直強調香港前途問題只是中英兩國之間的問題，拒絕國際關注。但是其實翻查歷史檔案，中英兩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的時候，其實相當在意美國、日本以至加拿大等國家的考慮。
與此同時，當中國要了解和處理呢個談判問題嘅時候咧，其實新加坡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影響因素嚟嘅。咁所以當我哋講話香港問題從來都係即係外國勢力冇干預，咁但原來睇翻歷史，然後當年中國同埋英國喺前頭談判過程裏邊咧，都就住香港問題咧係同世界各國咧好多唔同嘅互動。咁到底香港喺即係東亞地緣政治同埋喺國際嘅即係社會上面當時係有啲乜嘢嘅互動同埋影響？呢個係值得我哋去關注。
本土研究社成员陈剑清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到过伦敦的英国国家档案馆搜集一些关于香港前途谈判的历史解密档案，希望梳理出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对于一国两制构想的初衷，对照主权移交二十周年的今日有没有走样，而這些歷史資料亦是思考香港未來的重要基礎。
因為其實我覺得現在例如香港其實在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呢，其實大家是沒有了一個方向的，即是它沒有了一個方向，究竟我們之後要爭取些什麼，我們要在一個什麼基礎底下繼續去向前行這樣的。
陳劍清表示，未來一兩個月內會公開一些由搜集到的密檔當中整理出的時間軸，主要是由1979至1984年所有關於香港前途談判的重點。他強調，研究計劃的主要目標不只是研究歷史檔案，而是培養香港人的歷史意識，讓更多香港人有機會參與2047二次前途問題的討論。陳劍清表示，研究計劃目前有初步的發現，主要是英方在1984年8-9月之間同中方達成的協議，英方覺得在草簽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英方對於香港的責任不是在1997年就結束，而是之後每一屆英國政府都有責任保障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陳劍清還說， 從解密檔案發現，當時中英聯合聲明有提及，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達成協議之後，要預留時間俾香港人進行一次公投。
咁就去表決嗰、那個作為 endorse 嗰份中英聯合聲明嘅民意基礎咁樣。咁係有呢啲嘅，係啦。咁但係嗰陣時喺個民間裏面其實冇一個氛圍係醖釀到一種壓力係爭取到呢樣嘢。咁呢樣嘢對於我哋而家去諗即係未來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我哋如果知道其實成個談判嘅過程、談判嘅策略裏面有啲咩條件先可以 trigger 到嗰一啲 option 嘅出現，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歷史素材，係諗而家我哋嘅情況。
參與香港前途研究計劃工作坊嘅港大學生會刊物學院前專題編輯何希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對香港近幾十年的歷史很有興趣，認為對香港今日的現況都有很大影響。何希偉還說，香港人不應該缺席二次前途問題的討論。
即是自己的事是應該要自己負責咯，即是以前的人即是會有個寄望，就是英國人保護香港的利益，咁其實你過咗幾廿年，你都睇到係冇呢樣冇呢一回事啦。咁你嗰陣時你都冇 mobilize 啲人去到自己去參與。咁喺今日其實睇翻，你都冇乜點改進到咯呢啲人嘅觀念。
何希偉表示，今次係第一次參與工作坊，閱讀同埋討論一啲解密嘅歷史檔案之後，覺得憤怒。
睇翻呢幾廿年，好似香港人喺個波咁踢嚟踢去咯，咁。即係你係應該有啲憤怒咯，對於呢樣嘢或者心有不甘啦，至少都。
何希偉表示，現今嘅香港人仍然欠缺主體意識。佢認為無論乜嘢時候，香港都應該有民主自決，無需局限於所謂2047嘅大限。佢又認為香港有條件獨立。
即係制度上係絕對有嘅，咁但係人心上係完全即係。未有呢個準備咯，但係你話制度嗰啲配套啊、貨幣啊、政府啊，即係公務員啊，嗰啲係非常之好嘅條件咯。
今次係第二次參與工作坊嘅 Kate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對解密檔案有興趣，之前覺得公眾冇機會睇到，而參與工作坊有機會接觸。就想了解當時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談判的仔細內容。 Kate 表示，第一次參與工作坊的時候，主要是研究1984年4月的檔案，當時中英兩國的談判已經如火如荼，在檔案當中知道很多細節，例如解放軍駐港、香港人的國籍問題同埋港英政府嘅主要官員會唔會過渡等等。而第二次工作坊主要係閱讀中事員回憶錄或者魯平回憶錄等等，再整合相關檔案，多角度去睇整個香港前途問題。
主要都是看回當時中國和英國的角力咯，就其實我們一組人都會覺得英國是處下方的，一路都中國都是一路堅持就是收回香港，去提出那些理據都是例如香港人首先是中國人的理據，他一路的思維都是 很突出的，很明顯的了。
Kate 表示，翻看歷史檔案之後發現中國以一國兩制收回香港主權，但是經過20年，看到香港的制度不斷崩潰，中國承諾的全民普選沒有兌現，反映中國不願意放手給港人治港。他坦言經過2014年的雨傘運動，民主制度爭取不到任何直接改變，整體香港民意都顯得低沉，而香港前途研究計劃這一類民間的協作運動，可以給更多的香港人去理解歷史，關注香港前途。他希望2047年香港可以推動自決運動。
可能始終香港人都要做一個自決的運動，無論最後是受不受到國際認可，其實很可能不會受到啦，但是香港人都要發聲咯，即至少為了自己的尊嚴又好，什麼都好，即總之要說即我們是不接受中共那一套即專制 的管治。
不過 Kate 預期雨傘運動之後，短期內香港都不會有大型的爭取民主運動，但是多了民間團體做深耕細作的研究工作，可能未來幾年香港的民主運動都會朝這個方向發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紐約的異議人士和民運團體為抗議中國政府迫害被監禁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舉行了多個活動，包括絕食、抗議集會和召開討論會。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方冰和張真在紐約的報導。
刘晓波被诊断肝癌晚期的消息传出之后，在纽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就展开了接力绝食，抗议中共对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迫害。从星期一晚上十点开始，中国民主党成员陈闯创、语种日记作者何岸全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前是开始了这次的接力绝食的第一拍。陈闯创对美国之音表示，当他听到刘晓波是病重的消息之后，直接是感受的就是痛切心扉。
因为刘晓波先生在八年级时候他说过对刘霞女士说，我宁愿化。
陈闯创表示，因为刘晓波是曾经对刘霞讲，即使是化成粉末灰烬，他的爱亦要是拥抱你，没有料到现实很可能成真，所以陈闯创表示他是非常之伤心。而何岸全则是表示他来不及是痛苦，首先是想到的就是到总领事馆前是绝食抗议。
刘晓波为中国民主做了很多，那么我们能够为刘晓波做什么？希望
何岸全表示刘晓波为中国民主做了很多的事，这样大家是能够为刘晓波做些什么呢？所以何岸全表示他在推特上面发文，希望大家能够前来参加这个绝食的接力活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表示，这次的接力绝食是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刘晓波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程获得完全的自由。在星期二的中午，中国民主党的部分党员来到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前举行抗议活动，他们举着标语牌呼喊口号，强烈抗议中共对刘晓波的迫害。刘晓波在2009年因为起草这部呼吁中国民主化道路进行宪政改革的2008宪章，因此而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罪是判处是11年的徒刑。2008宪章第一批签署人之一的徐有余教授现时在纽约新学院任访问学者，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听到这个消息是非常之震惊，亦都是非常之痛心。他认识的刘晓波是身体好好，生龙活虎，他很乐观。刘晓波病重的消息令到他是首先想到中国的政治迫害，这种迫害不单止不合理，而且是极为荒谬。
也是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词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刘晓波是
徐有余表示他看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判决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主张联邦制。徐有余表示因为他是一个学者，所以就很认真地去研究这个的事情。中共在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面提出的主张就是联邦制。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前后，中共的高层领导他们所考虑的中国的政体国体的时候，他们当中是相当多的人主张联邦制，因为想模仿苏联。为什么现时他是变成了刘晓波的一个罪状？如果他是一个罪状，这样中国共产党又是什么的事呢？在星期二的下午四点，博讯新闻社的纽约论坛在法拉盛举行刘晓波病重和08宪章的讨论会。会议邀请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以及08宪章签署人徐有余教授发表演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警告说，暴力极端分子组织包括从中东返回的武装人员以及接受恶毒意识形态激进思想的人试图在东南亚抬头。菲律宾亲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最近企图占领棉兰老岛的马拉维市，袭击无辜民众，杀害警察和军人，将宗教信众劫为人质。伊斯兰国还声称对发生在印尼雅加达汽车站的野蛮爆炸事件负责，三名警员在爆炸中丧生。马蒂斯国防部长说，他们现在必须行动起来，不用这种威胁蔓延，否则将置长期地区安全于威胁中，阻碍地区经济增长的活力。马蒂斯国防部长说，联盟对于打击极端主义的威胁极为重要，他们提供实现和平的途径，和具有相当愿景的国家一起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同时挫败一些人的计划。这些人可能会袭击别国，或者会试图将他们的意愿强加于弱小国家。在菲律宾，美国正在帮助训练军人，向他们提供资讯，协助军方打击南部的暴力极端分子组织。马蒂斯国防部长说，美国还将继续支持菲律宾军队的现代化，解决这个国家的安全问题。在打击恐怖分子的挑战中，美国将和菲律宾人民站在一起，继续根据共同防卫条约恪守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美国的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是使东南亚国家更有能力为本国和平与稳定做出更大贡献。美国呼吁所有国家为自己国家的安全做出有效贡献。马蒂斯国防部长说，同时美国鼓励他们积极寻找机会，和志同道合的国家结成合作伙伴。美国在保持和维护和平方面就是这样做。最后，美国国防部正在努力加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力，因为安全是地区繁荣、实现商业流通的基石。通过加强美国的盟友关系，强化该地区国家的权利，提高美国的军力，美国希望继续推动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地区秩序。这一种秩序符合美国和东南亚地区所有国家的最佳利益。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结束了星期三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